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圣道查经系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42讲，主题是圣所的从事。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要学习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的工作。那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又把这新的一天赐给我们。今天早上主你也带领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就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悟性，打开我们这愚钝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我们也祈求真理的圣灵能够充满我们的心，指教我们，使我们可以进入一切的真理，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知道主你在天上的圣所当中为我们所做的服务的工作。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首先请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可能会喜欢做笔记，所以章节的话呢，我可以多报几遍，希望你们能够记得上。因为我每天分享一篇，可以说是一篇简短的正道，所以呢，我每天都需要预备题，我要先自己呢预备好了，才可以给大家分享。并且我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所以呢，真的是没有时间把这一个文字啊给它整理出来。所以呢，我就多报几遍吧，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上。这里面经文啊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一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他已经坐在了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坐下。圣经告诉我们，乃是在圣所里面。这个圣所是真圣所，就是真帐幕。我们知道，摩西所造的圣所乃是仿造天上圣所的样式所造，所以摩西所造的乃是影儿，天上的圣所才是真正的圣所的本样。地上的圣所是人所知的，而天上的圣所却是主所知的。地上的圣所是暂时的，天上的圣所才是永恒存在的。圣经我们再往下面读第五节，还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里面圣经谈到，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他们是谁呢？很显然就是地上的祭司，地上的祭司和大祭司。他们在地上的会幕当中所供奉的事啊，本来是什么呢？是影像，是天上真帐幕的形状和影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地上的圣所乃是影像，乃是预表，乃是预表着天上真圣所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天上圣所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会幕呢，它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外院，第二个部分 是圣所，那么第三个部分是至圣所。外院是做什么？外院呢，乃是杀这一个祭牲献祭的地方。那么第一层幔子后面的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七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和陈设饼，还有金香坛。这一个是第一层帐幕后面的圣所里面有的三样物件。所以这一个圣所代表着耶稣为我们的代求。那么第二层幔子后面的至圣所有什么呢？有约柜，也叫法柜。那为什么既然叫约柜也叫法柜呢？因为里面啊存着上帝的十条诫命，而这十条诫命呢，乃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约言，就是约的内容，约的条款。所以这个柜子呢也叫做约柜。那为什么也叫法柜呢？因为十条诫命不但是约言，而也是上帝的律法，所以也称这个柜子为法柜。在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有两位基路伯翅膀伸开，彼此相连，遮盖施恩座。所以天使呢，他们要用翅膀遮盖施恩座的荣耀，因为施恩座太圣洁，因为这乃是上帝的宝座。上帝在施恩座向我们施恩，赦免我们的罪恶，所以施恩座也叫做赦罪，也叫做避罪座。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什么是预备的帐幕呢？就是暂时的。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炉也叫坛。其实呢，金香炉是在第一层圣所里面的。那么保罗为什么说他在第二层至圣所里面呢？这个呢，是因为金香炉的烟要飘入到至圣所里面。所以金香炉呢，它是放在第二层幔子的前面，它的烟要飘入到第二层幔子的后面的至圣所里面。所以金香炉它的这个功用啊，是横跨了圣所和至圣所。因为我们知道金香炉它的这个烟呢，是代表什么？代表着祷告，乃是代表着耶稣我们的宗保，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的代求。那么耶稣在圣所里面为我们代求，那么耶稣他要不要在至圣所里面也为我们代求呢？都是需要的，对吗？所以金香炉啊，它的位置是放在了第二层幔子的前面，但是呢，它的烟却飘过了第二层幔子的后面，进到至圣所里面，所以它横跨了圣所和至圣所。所以保罗他才说，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施恩原文作避罪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那为什么保罗他说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呢？那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啊，就是犹太人希伯来人当时呢，他们还不能领会，还接受不了。所以保罗他虽然很希望能够给他们讲得更清楚，但是呢，他只能够点到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帐幕它分为三个部分：外院、圣所和至圣所。外院是代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而被杀献祭。 这个圣经应该就不需要看了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祭物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如果我们要看的话，那么就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还有下面的第十节，第十节又讲，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第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那么另外呢，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他献本身为赎罪祭，这个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十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叫做他献本身为赎罪祭。耶稣基督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祭物和礼物乃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被杀献祭。这一个是外院所预表的。那么第一层帐幕也叫做圣所，所预表的是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在天上的圣所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代求的服务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是从耶稣升天之后，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公元后的31年正月14逾越节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正月16在初熟节摇捆节的时候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啊，40天耶稣就升上高天，做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升天之后呢，首先是在第一层帐幕里面工作。那么耶稣他在第一层帐幕里面做什么工作呢？我们知道第一层帐幕里面有七灯台，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8章第12节，耶稣乃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个七灯台啊，它是一个怎样的样式呢？就是中间有一个灯，然后左右两边都分出三条灯，左边三条灯，右边三条灯，中间一条灯，一共七个灯，被称为七灯台，代表着耶稣乃是我们生命的光。那么还有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摆放着12个陈设饼。耶稣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告诉我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金香坛是代表什么？金香坛乃是代表着耶稣的祷告。我们看启示录第8章第3节读到第4节，启示录第8章的第3节到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这里面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是代表着祷告。那么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第7章第25节，希伯来书第7章第25节，圣经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替我们祈求，所以呢，金香坛是代表着耶稣替我们的祷告。耶稣举起他钉痕的双手，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以他的宝血为我们代求。那么这正是在旧约时代，地上的圣所 祭司他们的工作所预表的。祭司呢，他们每天啊都要进到第一层帐幕里面，就是进到圣所里面来做供奉的事情。他们每天都要点灯，而且每天都要烧香。点灯和烧香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陈设饼呢，是一周七天呢，一周换一次。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利未记的第二十四章，在利未记二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七节，在利未记二十四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就是圣所里面。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就是一整夜呀，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经金台上的灯。第五节，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肉面依法十分之二，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经金的桌子上，就是陈设饼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这里面谈到了点灯和陈设饼。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在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就是香坛，放在幔子外面，就是放在第一层圣所里面，对着法柜上的牲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每天早上要收拾灯，同时也要烧香，每天晚上要点灯，同时也要烧香。所以呢，烧香和点灯是祭司他们每天要做的工作。这个是第一层帐幕的工作。那么一个星期换一次陈设饼。那么当然，第一层圣所的工作呢，不单单是要点灯和烧香，还要进行赎罪的工作。我们看利未记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读到第七节。在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这一个是误犯的罪，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这一个是祭司犯罪，两种情况，一种是误犯的罪，一种是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宰公牛在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就是带到第一层会幕里面，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就是对着第二层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不但要在幔子面前弹血七次，还要把血抹在香坛，就是金香炉、金香坛的四角上。然后是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就是把剩余的所有的血都带到外院，全部倒在翻祭坛的角那里。我们再往后面读第十三节， 还是利未记的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幕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一要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这里面呢是谈到以色列全会众所犯的罪，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犯罪。那么同样也是误犯了什么罪，后来也是要献赎罪祭。所以这一个赎罪祭呢，并不是说每天都需要献，而是说你犯了罪之后呢才需要献。当然一般来讲啊，以色列人很多基本上每天都会犯罪，所以呢很有可能啊他们每天都会献赎罪祭，所以祭司呢也是很忙的。当然常献的祭有很多，比如燔祭，燔祭呢是每天要献的祭，但是燔祭啊不需要进到圣所里面，只在外院就可以完成，因为它所代表的是耶稣为我们的被杀献祭，它是外院所预表的。而赎罪祭呢则是需要到圣所里面才可以献祭完成，把血弹在第二层幔子前面弹血七次，把血抹在香坛的四角上，所以只有进到圣所里面这个礼节才算完成。所以这个礼节是代表着耶稣在天上的圣所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为我们的赎罪。只不过呢，耶稣他不是以牛羊的血，而是以他自己的血。所以这一个呢，是耶稣他升天之后呢，在第一层的帐幕，在圣所里面为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么，耶稣他什么时候在第二层幔子，就是在至圣所里面服务呢？当然，这一个地上的圣所也同样呢是有预表。地上的圣所，大祭司啊，他什么时候进到至圣所里面呢？当然是一年一次的赎罪大日。每年的七月初十，亚伦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面进行赎罪的工作。那么这个赎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洁净圣所。因为经过一年以来，以色列百姓罪恶的堆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赎罪祭，因为他们犯罪要献赎罪祭，要把这个血弹在至圣所的幔子前七次，把血抹在香坛的四角上，这叫做罪恶的转移，就是罪恶呢从百姓的身上转移到了祭牲的身上，然后祭牲的血呢要转移到圣所里面，为百姓行赎罪之礼。所以因此呢，圣所因百姓的罪恶而污秽。所以一年一次，在以色列人他们年中的时候，因为七月份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新年，所以在年中的时候呢，他们大祭司还要行这个赎罪之礼，就是赎罪大日。所以大祭司要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行赎罪之礼。但是大祭司呢要首先怎么样啊，要首先为自己和他本家赎罪。我们看利未记第十六章，在利未记第十六章我们先读第三节。利未记十六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再读下面的第六节，第六节又讲，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还有下面的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又讲，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十五节，读到第十九节。十五节到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注意了，这一个赎罪礼是怎么进行？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了，而不是幔子前了，是幔子里面了，并且把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就是弹血七次，七代表着完全。十六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就是因为一年以来啊，他们行的这个赎罪祭呢，所以圣所在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在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这就是一年一次啊，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所行的赎罪的礼节。那么这个赎罪的礼节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要除尽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一年以来的罪恶的痕迹，都要给他们涂抹得干干净净。当然这是一个预表，非等到耶稣再来，那么罪恶是不能够被涂抹。所以这就是一年一次赎罪大日的洁净圣所的工作所指向的天上圣所的洁净。那么弟兄姊妹，天上的圣所还需要洁净吗？所以谈到这个地方啊，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天上的圣所还需要洁净。弟兄姊妹，天上的圣所本来当然是不需要洁净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在第一层帐幕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代求的工作，所以因此天上的圣所也需要洁净。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从22节读到第23节。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22节到23节，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23节又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就是地上的圣所，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就是牛羊的血来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就是天上的圣所，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里面告诉我们，天上的圣所乃是用什么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他自己，他献上自己为祭，他以自己的血来洁净。所以这里面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上的圣所也需要洁净，乃是以耶稣的血。那么地上的赎罪大日洁净圣所所预表的是天上的圣所的这种洁净的工作，那么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八章第十四节，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四节，但以理书的第八章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弟兄姊妹，到什么时候？圣经预言告诉我们，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呢，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题目，就是2300日这一个题目。那么简单来讲，2300日是从公元前457年的秋天开始。那么按照预言的算法，一日顶一年，2300日就是2300年，从公元前的457年秋天横跨2300年，就来到了公元后的1844年的秋天。 所以弟兄姊妹，根据预言的算法，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呢，首先是在第一层圣所里面供职，为我们代求，以他的宝血为我们代求。那么到了1844年的秋天，耶稣就在第二层帐幕，就是在至圣所里面为我们行洁净的礼仪，就是做赎罪的工作。那么这一个赎罪的工作也叫做涂抹罪恶的工作。那么第一层帐幕的服事和第二层帐幕的服事有什么区别呢？虽然说耶稣在第一层帐幕为我们代求，可是呢他只是为我们代求，就是说他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罪恶的痕迹依然在。他为我们代求，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悔改了，但是罪恶的痕迹还在。所以在1844年耶稣进入至圣所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当然这个查案审判的工作不是给他自己看，而是给宇宙的众生灵看，为要显明上帝的公平和公义。这一个查案审判的工作就是要审查每个人的案件，凡是悔改了的，那么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被涂抹，就是罪恶的痕迹不再存在了，要被涂抹得干干净净，好像我们的这一个橡皮擦进铅笔的痕迹一样，擦得干干净净。所以呢，第一层帐幕的工作，耶稣为我们代求，是赦免我们的罪。那么第二层帐幕的工作，耶稣也同样是为我们代求，但是进行查案审判，就是涂抹罪恶。那么圣经在希伯来书的10章12节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吗？那为什么说他等到了1844年才在至圣所里面供职呢？弟兄姊妹，这是不错的。虽然耶稣他升上高天，在天父的右边坐下，但是呢，他首先的这一个职分，也就是他的工作，首先做的乃是第一层帐幕的工作。他举起他钉痕的双手，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些已经悔改的人呢，他们的这一个罪恶的痕迹会怎么样呢？要写上赦免这两个字。但罪恶的痕迹呢，并没有被涂抹，只是呢，被赦免了。这正是祭司他每天在圣所当中所献的赎罪祭所代表的。只等到他在1844年进到至圣所里面，才行洁净之礼，要除尽以色列人的，就是我们的诸般的罪恶和过愆，都完全除尽，就是不再有痕迹，乃是涂抹。他要审查案卷，凡是案卷上面写有赦免的人呢，那么他们的案卷就会被涂抹的干净。所以这正是地上的圣所所代表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至圣所进行这一个赎罪的工作。这也是单以理书8章14节2300字的预言所指向的，圣所就必洁净，乃是用耶稣他自己的血来洁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第七个时期的教会被称为老底家教会，对吗？那么我们老底家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老底家呀是什么意思呢？老底家的意思就是审判。所以我们这一个老底家时期的教会呢，乃是处在审判中的教会。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被称为审判中的教会呢？因为我们正处在耶稣在天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我们老底家教会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呢？正是从1844年到基督复临，对吗？所以我们老底家教会被称为末时代教会，被称为最后的一个时期的教会，从1844年到基督复临，我们正是处在了查案审判中的教会。我们的宗保，我们的大祭司，现在正在天上为我们的罪进行这一个涂抹的工作。所以什么是洁净圣所？什么是赎罪？什么是洁净？就是涂抹这 只有把罪恶的痕迹给涂抹了，才是真正的洁净。那为什么之前圣所被污秽了呢？因为之前有耶稣虽然给我们代求，但是罪恶的痕迹并没有被涂抹，只是被赦免，还没有被涂抹，所以因此它仍然是被污秽的。圣所是被我们罪恶的痕迹所污秽的。直到1844年，耶稣进入至圣所进行这一个洁净圣所的工作，那么我们罪恶才开始怎么样被涂抹。那么当查案审判结束之后，当恩典门关闭之后，耶稣就会脱下他大祭司的衣服，他不再给罪人供职了，而是穿上了他报仇的衣服，他要摔碎他手中的这一个香坛，他喊着说，唯义的仍旧唯义，圣洁的仍旧圣洁，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不知道那一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也不知道查案审判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们只能够在今天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品格，趁着现在有光行走。因为等到恩典门关闭，等到基督降临的时候，那么一切都已成定局。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从27节读到第28节。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27到28节，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弟兄姊妹，因为罪的工价，因此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但死后且有审判。我们的宗保大祭司耶稣基督现在不但在天上做我们的宗保，为我们代求，同时他也在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他在决定每一个人的案卷，他在审判死人和活人。那么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就与罪没有关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一个时候我们再悔改就晚了，那一个时候就不再有恩典，不再有赦罪的恩典，因为那一个时候与罪无关，他来不是为要赦免我们的罪恶，而是要接我们回天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乃是赦罪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位宗保，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赦免涂抹我们的罪恶。那么将来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乃是与罪无关，乃是要拯救我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你在天父的右边举起您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主啊，你以您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以您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罪恶的痕迹能够涂抹得干干净净，使我们干净洁白，毫无瑕疵。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很快就会第二次再来，你在天上的查案审判的工作，决定我们每一个人命运的案卷，我们相信很快就会结束。救主啊，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做成我们每个人的得救的功夫，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放弃得胜我们的一切罪恶，使我们因信靠主能够悔改，能够被主称为义而成圣，当主来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得见救主的面，也能够听见主你对我们嘉奖的声音，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啊，那时是何等欢乐，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